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感恩的季节，主当把我们的心，我们带着感恩，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每一天，主我们都当感恩，主啊，因为你那无尽的恩典，主啊，真的是值得我们感恩不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祈求恩主，我们今天侍立在你面前的，主啊，我们坐在底下的，主啊，我们都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求你的话语，你让我们成圣，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上生根建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感恩节之前在马长老在香烟的微信群发了一个帖子，我给大家放一放，是关于感恩节，让感恩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当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看了这样的一些经文和精美的这个图片，这个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有感恩、感谢、称谢。那如果当您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您心里面涌流出这样的喜乐，那么您就真的明白了刚才这个经文的真意。神学家巴克他说喜乐是地上敬虔生活的要素。那什么是敬虔呢？按照字义讲，就是向神，敬虔就是向神。所以敬虔的生活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生活，或者说一个基督徒他活出基督那样的生活。所以巴克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喜乐，那我们的生活就不能成为敬虔，或者说如果我们喜乐不是很多，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不是那么敬虔。圣灵的果子的第二种滋味是喜乐。那么我记得在八月份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灵的果子的第一种滋味是仁爱，仁爱。那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圣灵的工作。那么只要人有愿意的心，我们顺服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结出那样的果子。只是有的人身上的果子很大，有的人很小而已。在腓立比书4:4，保罗用重复式的这样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在圣经中的命令，逐渐喜乐在基督徒生命中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喜乐呢？唐崇荣牧师他曾经在他一篇讲道里面，他说喜乐，他说是基督徒 感情的圣化。他说一方面喜乐是属于人的这种感情情感的这样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称为基督徒的一种感情。但是另一方面，他说喜乐这种感情，他说不是人天然与生俱来的，不是人天生就有的，所以呢，或者是靠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在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前，那么我们靠我们的这个聪明，靠我们去学习，靠我们去训练，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一种情感啊。他说不是，他说这种喜乐是圣灵的工作，他说是，所以呢，他说他成为感情的圣化。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说喜乐是心灵里面的，是在基督徒心里面的，因为喜乐是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我们非常的满足，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我们非常的这种充足啊。所以呢，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在紧接着后面哈四章十九节哈，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喜乐就是说我们感觉到我们里面非常的充足，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充足。那么天然人的这种高兴啊，我们姑且称之为高兴或者是快乐，是跟喜乐不同的。因为天然人，当我们里面我们感觉到我们不充足，我们感觉到我们里面有缺陷，我们有缺乏，我们不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当外界，当你得到外界你所需要的，那么满足了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缺乏，所以你就会高兴，你就会快乐。这就是高兴和快乐与这个喜乐啊，基督徒的喜乐所不同的。所以这样的外面的东西，它可以暂时，它可以填补我们里面我们所渴望我们所缺乏的，无论是这世上的财富名誉地位金钱这个或者是我们的成功都是可以使我们得到我们得着，我们就可以很高兴，我们很快乐。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面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努力但是我们没有得着，我们就会不高兴，我们就会不快乐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当你得到财富你就高兴，你就快乐，当你得到称赞，你听到称赞你就心里面很高兴很快乐，当你找到爱情你就很高兴很快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一些都是外面的，从外面来的，都是从地上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属地的，因此它就是暂时的，不能够存到永远。上个主日我在受洗班，这个受洗班我在受洗班服侍，那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第十二个主题是盼望主来身体复活。班里面呢有一对夫妻，我在讲到身体复活的时候，我就问到这位丈夫这位夫妻坐在一起，我就问这位丈夫，我说弟兄，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我们在天上，那你觉得说你现在的妻子将来在天上她还是你的妻子吗？你还是她的丈夫吗？这个丈夫就看看他身边的这个妻子，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是因为是受洗照就搬是不是他说不明白这个答案，还是说他看到妻子在坐在旁边他不敢讲不是了所以他就说我觉得是他觉得是所以我就回答说，我说主耶稣说将来在天上既不娶也不嫁，所以我说在天上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所以在天上也再没有像我们地上男女爱情那码子事了我说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这么说，我们说那这么好的这些财富， 这些啊名誉啊，圣经也说美名哈、啊、美名誉，或者说这么好的爱情，我们都说哦暂时的，我们啊不能够待到永远啊，也充其量价值也是也就是如此，那我们还靠什么啊喜乐？或者说我们基督徒那么好的东西，我们都觉得说也不过如此，那我们基督徒靠什么喜乐？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靠主喜乐，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其实在这里面靠主喜乐的这个靠哈，如果我们去看原文哈，它不是动词的那个依靠，实际上保罗在这个里面他是用了一个介词哈，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哈。所以呢，如果啊按照这样的一个原文的直译啊，直接的翻译过来就是说，是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所以英文圣经它就采取这样一种直译的方式，它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啊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藏在他里面，他说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平安。主耶稣紧接着他说，我要使我的喜乐使你们满足啊！所以这是主耶稣他的这个应许。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我们不是依靠地上的什么东西，我们不依靠那些，我们喜乐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了喜乐。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了喜乐。在啊腓立比书四章啊四节和啊四章四节到四节到四节到六节，保罗实际上是用了三个命令的这样的语气啊，在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喜乐啊，他说是命令要喜乐。那么在第二节他说你要被众人知道啊，他说要被众人知道啊，这是他也是一个命令啊，是一个被动式的命令。第三个也是一个命令，他说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所以第一个命令，刚才我们知道保罗说要喜乐要喜乐啊，他重复了两遍。那么啊，第二个命令，他说要被众人知道啊，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那保罗在这里面说要被众人知道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接着看这个啊四章五节下面啊接下来的经文，他说你们的谦让啊，当然中文圣经译为你们谦让的心啊，你们谦让的心啊，这个译的也是很好。他说你他命令说你们要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谦让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啊命令，要让众人知道。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理解为，因为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喜乐，所以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活出谦让，我们就应该有谦让的心。而且这样谦让的心还不单单只是一个啊，或啊是很小的哈、啊，我知道哈、啊，我知道我有还不行。保罗说你要活出来，你要让众人知道哈、啊，所以这是保罗的命令。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想哈、啊，这里面这两句，如果我们说它有一个内在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并不是说当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所以我们就可以喜乐；我们依靠谦让的心，所以我们就可以喜乐。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依靠什么我们喜乐，我们因为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枝子，我们在葡萄树的里面，我们就有了喜乐，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谦让的心。弟兄姐妹，愿神让我们这个谦让的心可以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照着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说，我们谦让的心可以让别人感受到，甚至让别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啊，就是保罗在这里面的意思。好，那么啊，有一位很著名的华人的圣经学者啊，冯延坤教授啊，冯教授，他说啊，他在他的啊一本哈啊《腓立比书》啊注释里面哈、啊，他讲，他说谦让， 他说原文他说表示一种温和宽厚的这样一种品格，他说这就是谦让。他说具有谦让这样一种啊品格的人哈、啊，他说他能够做出合理啊，他说是一种能够做出合理让步的这样一种人啊，让步啊，而且这种让步是很合理的哈、啊，不是那种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妥协啊。所以他说谦让，他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合理的、公平的、和缓的、不极端的，不坚持一己权益的待人处事态度和方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真理的原则，这叫公义啊，或者叫我们的凭着我们的信心坚持真理的原则；另一方面说，因着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平安，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凡事，我们可以退一步，我们可以谦让。那这个谦让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走极端啊，我们不去论断这种批评哈、啊，这种极端哈、啊，而且我们不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处事待人的人哈、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哈、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这是保罗的一个命令。接着保罗还又讲了一句，他说主已经近了。我之前我读了很多遍啊，每当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常常就一带而过，主近了，这是一个圣经新约里面常常讲的哈、啊、彼得也讲，保罗也讲，雅各也讲，万物的结局近了哈、啊，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哈、啊。所以讲的，所以我常常一带而过，但是我并不是真明白哈、啊。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保罗在基督徒他说你们当有谦让的心啊啊，你们当让众人知道你们当有谦让的心，后面他加了一句主已经近了啊，我不明白，一直不明白，但是我就常常就过去，直到最近有一件小事。忽然好像是启发了我，那就是前两个星期啊，苗强啊和王玉啊夫妇，大家我们可能都认识他们，他们前一段时间他们去巴拿马啊，他们开会，所以他们是啊、要带美国这面哈、啊、开会前、开会后，他们都要啊、转飞机啊，同时他们也要在啊。新泽西，在纽约神学院那边还要办很多事情，所以这期间呢，除了开会，那这期间在新泽西的时候，他就住在我家。那后来他临走的时候，他啊、收拾了一些很多的东西啊，其中他还放在啊、我家里面，他保存了很多的这个神学的书啊，很多神学的书。都是新的啊，他带回去啊，带回去他因为他要服侍，他需要，所以他就啊从晚上哈、啊、他就一起在那装箱啊，他就怎么合理的哈、啊、把这个他说要把它都装回去。那么啊后来到了早晨，我看他起得非常的早哈、啊、他又啊夫妻两个人在房间里面又去啊装来装去，我听到里面在讲话。后来我就啊看看时间，因为中午的飞机时间，我就不得不去敲他的门哈、啊、我说苗强，我说我们必须得走了啊，因为时间快到了。那后来他们说好了哈、啊、所以他们就啊把这个箱子拎出来啊，因为两个人很多箱子啊，拎出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桌子上我还有几包东西，他说我实在是带不走了，你来给我保存。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啊，我就送他去上飞机。所以我就知道说，因为飞机起飞的时间近了，快到了，所以他们只能决定说他们要带上一些东西，他们就留下一些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当知道啊，主快近了，我们应该来思想，所以我们应该舍弃什么东西，而且我们同时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什么东西啊。所以这里面，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只有两个手，我们这一天，我们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这一年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哈、啊。所以主快来了，这里面保罗借着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也是末世圣经的这一位圣灵，他今天来提醒我们约哥教会，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过每一天。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为着永恒做准备。我们今天看为宝贵的东西，应该就是那将来能够带到天上啊，能够存留到永恒里面的。那什么是能够带到天上、带到永恒里面的？那我想，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那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让我们这个人越看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的东西将来就是可以带到天上，将来就是可以带到天上。所以同样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也可以流露出哈、啊、这样的一个谦让，这样一个谦让的心哈、啊，在人面前，所以让众人看到，所以这样的一些在我们所行事为人，将来都可以带到天上，将来都可以带到天上。所以谦让的心，当然更多的是体现在人际的关系的里面。啊，我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哈、啊，他在探讨人生的这个智慧。他说啊，他说你看透，他说不如看淡啊。他说你事情，他说你看破，他说你不如看清啊。他说，所以说他说啊，他说你这个人哈、啊，他说你可以很聪明啊，你可以很有啊。人生的阅历啊，所以很多人很多事，他说你一眼就把它看透了，你一眼就能把它看明白。他说，然后如果你这样的聪明，所以你就照着你的聪明，照着世上的这样的你的人的聪明智慧，你就去处理你所看透的人和事。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照着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照着这种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自以为说，你看看我处理得很公平，很合理，但是这件事情被处理的那个对方，他一定会觉得说不公平、不合理。所以当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任何的事情有了结果的时候，一定会生出很多的这样的冲突、很多的矛盾。所以这也就是这个世上啊，这种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人与人之间斗来斗去、扯来扯去，至今啊，有人说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的一些纷争，所以都是这样哈、啊。所以，既或是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有聪明、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能够把人看淡，我们能够把事看透，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冲突啊。所以这篇啊文章的作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说呢，他说当我们把啊人和事看得淡一些，看得这个轻一些，他说退一步行事，他说这才是更高的这样的境界啊。但是虽然话虽如此，我们愿意退吗？我们能够退吗？这就是世上的智慧它的最大的问题所在啊。那么下面哈、啊，本来我在啊、下面还有一段啊，本来是在我一个星期之前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啊，我写下来的一段啊，一段这个讲道的一段，在此我就想针对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要啊提出一些提醒，借着保罗的这个劝勉，说我们当叫众人知道我们当有谦让的心。但是前几天呢，发生了一件。啊，跟人际关系冲突的事情啊，我做的是非常的不好，我是得罪神，我伤害人。虽然今天啊问题已经解决了，也道歉了，也饶恕了，但是我一想到我在事件中我自己的表现，和我昨天晚上我想，我说我今天要用谦让的心来提醒弟兄姐妹。哈、啊、哈，来劝解人哈、啊！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自己我就无地自容，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就是毫无谦让的心，在之前我发生的事情的这个里面，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把我这个已经写好的这段讲章、这段讲义，我就把它删掉了哈、啊！我就希望说，我好有多一点的时间，我好多一点的，我认罪悔改。 我以后有机会，如果神啊他给我时间给我机会，我就再和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在此呢，我就跳过这一段，我就只把这一段的真理我做啊，把它啊总结一下，作为对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警戒，也是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他这里面啊，我在这里面想写的哈，这个总结啊，他说与人相处的谦让之道，乃是别人有错误时，以宽厚对待人；有争论时，以恩慈对待人；对人对事不求自己权力的满足，不求对自己是否公平合理，只求是否能使公义公平彰显和荣神益人。好，感谢主。下面我就与大家继续来分享四章六节啊，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同四章五节哈，谦让的心啊，虽然在这个经文的三节经文的这个文法语法里面，可能我们啊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在里面哈，但是我个人认为和四章五节谦的心和这个喜乐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类似哈，不是我们可以不牵挂，我们劝自己不要牵挂，不要牵挂，不是那样哈，不是因为我们不牵挂，所以我就有喜乐。你看我什么也不想，我什么也不牵挂，所以我就有喜乐哈。我认为不是哈，我认为是说，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经历喜乐。以至于当我们遭遇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牵挂，我们可以不牵挂，是这样哈。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也讲得非常的这个全面，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在那种傻傻的，哈哈，在那种没心啊，什么也没心没有思想的，就在那地方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啊。他说，任凭我们就任凭各样的事情发生，发生就发生，反正任何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他说不是哈，他说当困难和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挂虑，是因为当我们感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喜乐，所以我们不挂虑。但是我们不挂虑，但是我们会去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啊。所以在这里面啊，是啊，保罗在这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哈，在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对不起哈。好，那么挂虑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挂虑哈，这个希腊字的原意哈，是三心二意、精神涣散啊，就是这种三心二意不专一哈，所以它就用来形容一个人哈，被很多的这些这些难事哈，这些困难的东西哈，很多的事情被这些牵累，你的心被很多的事情牵累，来纠缠，来缠绕哈。以至于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啊，没有办法安静，所以你就产生出很多的担心、惧怕、焦虑啊，所以是他说这叫做挂虑哈。有一位神学家啊，叫田立克叫田立克哈，非常的写了很多的这种属灵的书籍哈。他说人生充满了各种忧虑啊，当然他在前面也讲哈，说基督徒也是一样哈，所以在这里面他是讲到基督徒哈。他说我们基督徒人生一样是充满了很多的这个这种挂虑哈。他说只要我们开始为一件事挂虑，他说我们就会有一大堆其他的挂虑，他说就跟着就来。他说这个挂虑有这个特点哈，对他讲。所以我就记得很多年前哈，我就为我的女儿挂虑哈，挂虑。我记得这个十多年前哈，那个时候我和孟霞哈，孟霞师母，我们一起从湘阴 转到这个学生团契啊，十年前我们转到学生团契啊，服侍啊，我换了一个服侍的岗位，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约克大学工作啊，所以我到约克团契去啊，帮助去服侍。那个时候我的女儿还在上高中，所以呢因为我们不是星期五晚上在在那个校园里面聚会，也在校园里面吃饭，所以女儿自然而然就跟着我们哈，就没有来这个教会的youth 的这样的她就跟着我们在学生团契那面服侍。后来我们也曾经在当时也参加征求做过这个英语班啊，她也在那里面哈，也参与一起服侍啊。所以但是你说，那你为女儿挂虑什么呢？我挂虑了很多哈。我说我这个女儿现在高中了哈，那么会不会有这个男生来追我女儿啊？甚至他会骗我女儿哈哈，因为我这个女儿从小就是那种乖乖的啊，非常听话的那种啊，这种人好骗哈、然后我就挂虑哈、我就挂虑。然后我说，那我女儿上高中，马上就要上大学。啊，上大学他能不能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将来这个学费怎么办哈、所以我挂虑然后我说，即使我说神哈、我一想，当然他就想到神，我说神帮助我啊，赐福我，让他上大学，那他上了大学以后毕业了啊，长大了，那将来一定要嫁人，是不是？那他嫁什么人哈哈，一挂虑，那是不是嫁个老外那个，那将来我和这养女婿能不能处好，能不能好的沟通啊？我就挂虑很多很多哈。真的就像这神学家讲的哈，当一个东西你挂虑的时候，一大堆挂虑就来了哈，就在我里面哈。所以我就挂虑。那感谢主啊，他给我一句经文哈。当时彼得前书5:7，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就喜。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当然我不是一次的祷告啊，有了这个经文之后，我真的就祷告祷告祷告，我就交托，我心里真的是喜乐哈、喜乐起来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我就跟神有个祷告啊，我说主啊，我说我把我的女儿我交给你，我说我啊真的拿她，我说我对她的未来我没有办法，我怎么我说我使出我浑身的力气，我能把她怎么样？我能够保证他，我这个为他担心的，我能够保证他都是一个好的结果吗？我说没有，但是主你爱他，你可以给他最好的结果，所以我就把他交给你啊，所以我就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我说我把一切忧虑我卸给你哈、因为你讲过，所以我就要卸给你哈、因为你比我更爱他，也更能够更好的保护他啊，所以这就是我跟神的祷告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和因这个压力而来的焦虑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哈、哦对，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哈、文章是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带领他的这个团队哈、他进行了一个8年哈、他追踪了3万名美国成年人哈、这个做了一个这个调查，最后他调查的这个结果他公布出来哈、他公布出来，他说，就跟压力啊，跟压力哦，压力与人的寿命啊，压力与疾病、健康、寿命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查。他说压力会杀死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个压力是这个健康的这个影响健康的因素之一。他说，但是哈、他说压力也只会杀死会那样想的人。啊，您想这句话哈，在这地方哈，他说压力会杀死人，他说但是压力只会杀死那些你说压力会杀死人的人，你那么想的人，如果你不那么想，言外之意说可能你不会受他影响哈哈，然后他就当然这个他就解释一下哈，他说真正有害的呢，他说不是压力本身啊，他说而是认为压力有害，他这种想法。他说或者是说因为这个压力而产生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啊，所以这里面翻译的很传神啊。当然这位教授啊，他最后的结论啊，他结论他说压力并不是导致死亡风险增加的决定因素啊，他说如何看待压力才是其决定因素， 言外之意，他就说你有压力，也许不一定对你的健康寿命有影响，啊，不一定啊。对于有些人，真的他就是因此就丧了命，或者生了病丧了命。对于有些人，也许根本就他，也许这个人的压力比他还大，也许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关系啊。所以他这个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哈、啊。那么其实啊，早在这个科学家实际上各样的调查他们这些研究之前呢、啊，圣经早已把人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难题、这种难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真的，圣经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哈、啊。那么，就关于这个压力也好啊，这个焦虑也好，这样的健康寿命也好，实际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说在主里喜乐，哈、啊、哈，或者说，啊，靠主常常喜乐，让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吧，而且远远超过这些科学。圣经远远超过这科学，它不单单是它给我们指明我们的道路，我们这些正确的道路啊，什么哈、啊？而且它还圣经，它告诉了我们这种我们完成走完我们这个人生道路的方法。就说不但给我们方法，它还把我们完成的这个方法的办法，它告诉我们啊，给我们啊，给我们，我们。当然我们就说我们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长盛不是说我们在那地方睡大觉，而是只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心，圣经你怎么讲，哦，我以前不知道，哦，今天我知道了，是吗？ OK， 好，我就照着去做，而不是说哦，这个圣经讲的没有我有道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圣经可能有点老了过时了。所以你这样的人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圣经这么宝贝的真理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宝贝的真理，这么宝贝的恩典，你得不到啊，得不到。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谦卑的心，顺服的心，你就可以得着神所指的路，你就可以得着神所告诉你的走这条路的方法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我们有困难，我们有压力，像我有很多的压力，我有很多的困难，我也有忧虑啊，我也有忧虑，我也有挂念。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越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就越多一点的喜乐，我就越可以少一点我的挂虑啊。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完全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一无挂虑，不是靠你咬牙，不是靠你去提醒自己，不是靠你是怎么样啊，各世上各样的方法，什么倒数数一百下，什么正数数多少下，睡着了就没有压力了，醒了怎么办哈哈。嗯，好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啊，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感恩中，我们祷告啊，我们啊和祈求啊，所以结果圣经他神应许我们，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平安意念。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不就是这个教授他要讲的吗？不就是他真正梦寐以求追求的吗？我不知道这个教授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最后的结论不就是他要的吗？他说当你有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候，他说压力，他说根本不会伤你一根毫毛，因为压力来了你有平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样的平安啊，就是可以让我们远离这个焦虑啊，远离这样的惧怕，远离这种压力所带来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伤害啊，这身体的伤害。所以下面啊，我会快一点啊，把神所给我们的方法啊，我再讲一下啊。我觉得说我们可能前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哈、啊，但是怎么做啊？怎么做啊？我们现在怎么做？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啊。所以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啊。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凡事向神说话啊，凡事向神说话。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和神有祷告的时间啊。就像两位陌生的人啊，你们如果第一次见面，你们不可能有很多的话， 不默契，不了解嘛，顶多就问问问问哈、啊，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些什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帮助很难，因为没有好的沟通，很难会彼此的帮助哈、啊。所以呢，即使你说我们俩是很默契，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即使你很多年不在一起啊，因为什么原因，你很后来才见了面了，常常可能也是无话好讲。我每次回国的时候看到我中学的朋友，哦，很亲切哈 啊，握完手之后讲了几句话，你好我好，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话啊，因为很多年不见了哈、啊，是这样，彼此的了解就很浅啊。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祷告、读经的这样一个好的这样的灵修的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办法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只能是很浅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一知半解，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对神这么大的信心啊？泰山压顶不弯腰，为什么很小的一个石头就把我打垮啊？这就是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靠我们能力啊，不是靠我们能力，是靠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走出来的啊，是跟神有这样的祷告啊，有这样的祷告，以至于我们信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信靠他哈、啊，所以我们就不会说凡事难事，我们自己来扛这个重担哈、啊。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借着这个祷告哈、啊，把我们自己所要的，我们告诉神啊，那么你心里面你去经历，真的就有喜乐出来。你信心有多大，你喜乐有多大，你的这个祷告在神面前达到在神面前，神给你的这个祝福真的就有多大啊，那么你的力量你就有多大啊。所以在这里面祷告啊，然后啊祈求，祈求就是哎，对不起啊，好，祈求就是紧迫急切的祷告，祈求也是一种祷告。那么前面这个祷告是一个很广泛的，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叫祷告？只要你跟神讲话就叫祷告，祈求也是跟神讲话，祈求也是祷告，但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祷告，是一种因为你有事情，你遇到急事了，所以你很紧急，你很急迫的那种祷告。所以圣经把它形容为很那样敲神的门哈、啊，开门开门开门哈、啊，请帮助我啊，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当我们人生遇到急难的时候，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种难事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求救的是谁？第一个想求救的是谁？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哈、啊，有的人可能是妻子，有人丈夫，有人是什么不一样哈 啊。但是我们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点，什么点？这个人一定是最爱你的人，这还不够。广爱不行哈、啊、广爱不行，你老奶奶很爱你哈、啊、但是你可能也不会先告诉他，还得有一个是吧，他最有能力帮助你的人，就他又最爱你，他又最能力帮助你的人，所以你一定要首先想到他。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首先如果我们没有想到神，那你真的是亏欠，真的是弟兄姐妹啊，想到所以说真的是你要啊，当你遇到急难的时候，你首先你说我要跟啊我的神啊来祈求哈、啊、因为他是最爱你又是最能帮助你的啊，当然他也是借着人事物环境来帮助你，他也可以直接帮助你，无论什么方法都是他在爱你帮助你啊，所以赶紧敲神的门啊，然后感谢啊，感谢。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感谢，实际上感谢和前面的祷告和祈求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如果是照着圣经，我们知道说可能一个更好的是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去祷告去祈求啊，所以这样哈、啊。所以有人讲，他说祷告和祈求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灵魂飞翔的一顿翅膀，好，我们灵魂飞扬翅膀，两个翅膀啊，就是两个哈、啊，一个祷告，一个这个哈、啊，一个祷告，一个祈求。真正我们的力量，我们能使翅膀飞翔的力量，是这个感恩 是这个感恩哈，所以不是三个翅膀哈。他说啊，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去祷告，我们去祈求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灵魂就可以飞起来哈，向我使我们的心向着神飞过去哈。所以因此哈，我们如此祷告和祈求的时候，我们的灵是被高举的。虽然面前可能是很困难，甚至这个困难能把我打垮，能够压垮我啊，但是我的灵是起来的，是向着神的哈。所以诗人他，我想这个诗人他一定是在难处，他做这个祷告，他说我要向天举目啊，他说我要上山举目啊，他要向耶路撒冷啊，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是神的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他说我要向耶路，他们犹太人有问题，他们有难处，他们就向着耶路撒冷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山啊。他说我要向山举目，他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所以你看他一直有难处啊，没有难处的时候平安无事的时候想什么帮助啊，他一定有很大的难处，但是他说我那帮助从哪里来？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当他的诗人有难处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神，是向他说向神祷告。他说这样的时候哈、啊、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你的心，当你有这样的信心，你难处的时候你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你的心一定就会有喜乐，你的心就会一定有喜乐，你心里面一定会说，发出说，神啊，你太神奇了，你太奇妙了，你太伟大了，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他说在这个里面，当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你一定会涌流出喜乐，是感恩的泪，喜乐的眼泪，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再回到我之前我女儿的这个见证啊，然后我结束我今天的这个啊分享。后来我女儿在神的这个恩典保护赐福里面，她就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之后还有上了研究生，但后来他就又啊回到啊岳哥，我们岳哥学生查经班，还有好多年在这个里面。那啊后来查经班里面啊有一位基督徒啊，也是当时 Rutgers 大学的一位博士生的学生，也是个基督徒，后来就啊喜欢我女儿，他就追她啊，追她完了之后，然后我女儿就跟他说你要想啊跟我谈恋爱，你先找我爸爸谈一谈啊。后来这个弟兄啊，非常的这个有这个这个顺服的心，很温柔。有一次就找我来哈、啊，就说张老师哈、啊，说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哈、啊。我说好啊，之前我女儿都跟我讲了，我都知道哈、啊，我装作不知道。我跟我谈什么呢？他说那个啊，我要跟啊我女儿，我跟凯蒂，我想啊，跟他谈恋爱，哈哈。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个条件，我看他就很紧张啊。我说你想知道吗？他说我想知道啊。我说我的条件的，我说我就是一个条件哈、啊。你如果是一个重生的，你今后你真的是爱主的基督徒，我说这样的基督徒，我说就是我的条件。啊，那至于将来你跟我女儿能不能走在一起，我说那就是我女儿来决定啊。我说我不限制你，我看她当时哦，我没开玩笑的哈、啊，因为她知道她觉得她自己符合这个条件哈、啊。嗯，但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团契哈、啊，我说你们可以，我说给你们个建议哈、啊，你们可以有几个月啊，或者到半年一个 courtship。Courtship 的意思说，你们不要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就要谈恋爱，我们就两个人怎么样？我说你们在共同的这个服饰的里面，在共同的活动的里面 ，Courtship 不是一对一的 dating，Courtship 你们就两个人哈，互相多注意注意自己，对方多观察观察对方，在这种这个服饰的里面，活动的里面，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如果性格上什么只是外表上你们很吸引，但是性格上面这种很志趣的上面你们很不相合，那你们就可以啊很和平的分手啊。后来他们就当然长话短说啊，后来他们半年之后两个人又找我啊，说我们俩 合适，我们俩觉得我们俩很合适，我们俩要进一步的发展。我说好，那你们就去跟你们的啊同学去宣布你们的这样的啊你们自己的这个希望啊。他让他去，当然他们就知大家都知道他们俩谈恋爱，后来他们就结婚啊，在约克教会就啊赞牧师啊给他们证婚祝福，后来他们就女婿就工作，然后在加州找到工作，然后就搬到加州啊，然后啊。都是神的祝福啊，虽然是远了一点哈、啊，但是神的祝福有工作哈、啊，所以女儿就过去，然后他们就啊、也照着神哈、啊、这个祝福他们生儿养女，现在有一个7个月的 baby。后来神又祝福他们，他们又换了一个工作，现在来到这个匹兹堡啊，说近了一点。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哈、啊，远的也好感谢主，近的也好感谢主，地上任何的事情有了感谢主，没有感谢主。啊，都是感恩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看到说，当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愿意把自己谦卑下来，顺服圣灵，就是顺服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临到你的，你就在基督里面。当你在基督里面，你就可以活出平安和喜乐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让我们每一天都在喜乐中开始，都在喜乐中结束。使我们一无挂虑，凡事都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祷告和祈求，把我们一切都告诉你，也把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都卸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啊，感谢你丰盛的恩典陪伴我们每一天，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孤独的求你陪伴，软弱的求你加力量，痛苦忧伤的求你安慰，身体有疾病的求你医治，求圣灵运行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帮助和带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再用一分钟，我们一起来唱一段回应的诗歌啊，很短的一段诗歌哈，我们就唱两遍哈，好。
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唱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唱颂你。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那我的神，我要弹琴唱颂你，神那我的神，我要唱颂唱谢你。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